看理想电台，我是颠颠。节目上线这天是12月31号，星期四。你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最后一期看理想电台。你好吗？我还好。
谁笑了？我？你是谁？
何艳玲。
光听一个音节，真的有点难分辨。
怎么今天改成用这个了呢？
因为有两个人请假了呀。
哦，
微信不是9个人就可以吗？10个人就不行。
嗯，
哎，这俩人咋回事？
有时候手机那个它响一声就不会响了，可能没有看到。
对啊，所以我又艾特了一下。我再最后呼叫一下吧，他俩要是再不来我们就先开始。你们喜欢听自己敲击键盘的声音吗？
为什么会喜欢自己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喜欢我敲击洛斐人点键盘的声音。我也可以在灯椅旁边敲击，
这个抽到
尤其是在灯椅旁边敲击我的洛斐人点键盘。
我还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喜欢呢？
嗯，对，其实敲起来还是很爽。
哎，他们还不来。好，那我们先开吧。
或许你已经听出来了，这个录音里边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电话会议，主要成员是看理想音频部的各位同事，时间是2020年3月6号。那时候我们都在家办公，同时也无法预测这种情况将会持续多久。那段时间的北京，街上的人很少，地铁里的人很少，白天走在路上，空气里弥漫的是看不见远方的夜晚的气息。对于大多数今年离开这个世界的人而言，我们都是幸存者。如果你是看理想电台的老听友，肯定知道这期是一档年更栏目，就是一年只更新一期，甚至标题也不过是换个年份而已。2018年和2019年的最后一期都是我和同事 DY 一起录制的，但两个人摸鱼不如四个人打牌。今年的最后一期，我邀请了同事天真和好运来一起加入。我完全没想到的是，这是一期录起来格外吃力的节目。大致的情况就是，好运来哭，好运来哭，好运来哭完天真哭，天真哭，天真哭，天真哭完 DY 哭， DY 哭， DY 哭， DY 哭完我没哭。哎，总之原计划2个小时的录制，因为当天下午还要开公司的全体会议，我们分早晚两次，前后一共录了6个小时。这一期节目说实话没有任何营养和干货，如果你需要一些知识性的输入，我建议你去听其他播客或者去看一本书。但如果你想要和一些平时主要在声音里相见的老朋友一起跨年，听他们聊些有的没的，这期超长版的节目或许很合适。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换台了？好，我们重点来了。2021年1月17号是看理想电台上线3周年。为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四个人会在这期节目最后安利并送出一些非常棒的新年礼物。大致的参与方式是这样的，根据你的收听习惯，在看理想 APP、 喜马拉雅、蜻蜓 FM、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这5个平台中的任意平台的本期节目评论区留言，留言形式是井号看理想电台3周年，井号加你和看理想电台的故事，或者你想对看理想电台说的话。我们会根据留言内容质量，在2021年1月7号这一天的上线节目评论区公布最终获得新年礼物的听友名单，并开始收集邮寄地址。1月14号24点停止收集并陆续寄出。所以请参与的朋友务必关注1月7号上线节目的评论区，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而更加具体的参与和互动细节，我也会列在本期节目的文稿区，请一定注意查看确认。也特别感谢为看理想电台3周年提供新年礼物的8个优质而美好的品牌，品牌以及礼物详情也可以在看理想 APP 或者小宇宙 APP 本期节目文稿区查看。正片开始前，先在这里和你道一声新年快乐，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是颠颠，我们2021年再见。 我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是在圣诞节这一天录制的。我们非常寒酸的在桌子上录制的桌子上摆了费列罗巧克力和苏打饼干。
这还寒酸吗？不寒酸。
是这样，就是最近呢，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告别2020年的这样一个活动嘛，在我们的 APP 之内，然后呢，就有很多我们的用户啊、听友啊什么留言，然后我特别拜托运营。
听友这个词很 old fashion。
我呢就拜托我们运营部的同事挑选了一些，哎，我们接下来这个操作方式就有点 old fashion， 又说一次，
想想，
就是，哎，我们回归到传统电台的雏形，来读留言。
哎，听
这么，这个蛮有意思。哎，需要营造一些什么氛围吗？需要我把灯光弄得暗一些吗？
别净搞这些没用的。嗯，
哎，我们对，我们已经挑选了一些。天真先来读一下吧。我们今天开场就先读一下留言，好不好？
嗯，我来选择一个是海上珊瑚枝的朋友。
啊，这名字一听着就很可爱。
他说，2020年是我的18岁。还记得刚满18岁之后的第二天，有点悻悻的，就这样子吗？期待了十几年的18岁，原来也只是17岁的最后一天，之后又过了一天而已，没有什么华丽的篇章。结果后来不禁感叹，平静的日子可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等风暴来了以后，抵挡也抵挡不住。现在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一个人走了这么远的路，感到欣慰而踏实。摧毁不单单是摧毁，还是重建的契机。借此机会，我学着重新定位自己，审视世界，同时也万分感恩，在这样艰难的时光里，有在远方手执烛火的鲁迅先生，有看理想和图书馆阅读会的陪伴，有耐心包容的朋友，有依然在教我什么是爱的人。
我来读一段。
嗯，
这个小可爱的名字叫泪。
刚才我读的也是小可爱，
谁不是小可爱呢？来吧，让我们看看这个小可爱留了什么言。
泪说什么？
他说，2020年我重新审视了我的生活，什么是必须的，发现我并不需要很多，基础的食物稍有变化就觉得美味，舒适的衣服并不需要时常更新样式，护肤品再多效果可能还是不如充足的睡眠，更多的社交并不代表被社会接受更多，爱很重要，当一切无解时，爱是答案。我现在的感受跟他还挺类似的，
是吗？
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我特别认同他这句话，更多的社交并不代表被社会接受更多。
听起来又是一句充满挣扎。
是吧 ？OK， 不说，来来来，低弯低弯的。
我选，我找一下，就是有一位叫陈彼安的同学，他应该是画插画的。我先来念吧，他说，2020年初，疫情骤起，只能和家人分隔两地嘘寒问暖，了解各种消息而又紧张不安。4月，从杨照老师对《庄子》那篇《逍遥游》的解读中得到启发，利用闲暇时间开始创作漫画。11月，把前十 page 发到了微博上。12月，发了完善线稿和文字后的全篇。这些内容居然得到了杨照老师、陶朗哥兄、看理想的转发，并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鼓励，这对于我真的就是被点亮的时刻。但也就是在我修改最后一页线稿时，却传来至亲罹患重疾的消息。此刻写下这段文字，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憧憬，有迷惘，有感动，有遗憾，不禁感叹2020真有你的。但生活还要继续，衷心祝愿看理想的每一个人平安健康。不论如何，理想还要继续。
你看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就这么一短的话，然后就把他整个2020年经历的那些事情概括出来了。他在经历他的每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可能那个事情都很巨大，
对对对，
而且给他带来的感受也是很复杂的。然而就是你就用一句话，就是你看这样的词，有憧憬，有迷茫，有感动，有遗憾，就是他每个词背后其实是一个人很多很多的情绪在里面，但是他就是用这样4个词就把自己的一年总结了。
很多事情只能自己消化。
我之前搬家嘛，我从下午4点钟开始收拾，一直收拾到 9点钟，就这么几个小时，我就把整个我在那儿生活过两年的痕迹全部打包了。
5个小时，两年痕迹。
对，然后那天我从办公室，这两个办公室不是要搬到大办公室去吗？
嗯，
我就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我又把我自己清空了，然后挪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人的痕迹那么容易就可以被抹除掉，然后都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曾经做过，就是那个办公室或者那个办公室。嗯，就想要消失好容易哦。
对啊，我那天收拾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那么快就收拾完，然后搬到了大办公室。
就是假如说我明天就离职，我接下来就可以马上收拾就走人了，然后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曾经还有一个我。
你应该这么想，自己哎 nothing 了，无所谓了。
哎呀，不要这么想。就是丁丁离开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部分我稳定的人格就这样坍塌了。他每天虽然可能不一定会说很多话，可是每天看到他，
他
就坐在那，
他像你们家的一个摆件儿，就摆在那里，是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是熟悉的，但是不一定每天都会去表达说，
我想起来
怎么回事？
我想起来那天是天真还和我说来着，说啊，突然今天没有在办公室看到你，觉得我稳定人格一部分消失了，就比较难过。我婵婵还和我说她都哭了。就是
就
对，就是在办公室确实我们虽然说大部分时候大家都在
都是可爱的小动
物，大家没有对相遇表达同样的
是吧？对，就是平时大家都在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但偶尔可能办公室哎稍微大家聊一下天啊或者怎么样，就是那边我又是把我那边你知道布置的又是零食啊，又是什么架子上放着茶啊，又是电脑啊，又是各种摆件啊，还和你互动那种肯德基还是麦当劳的那种。
太好了，一年到头感谢颠颠。
哎，到我了是吧？这位朋友我经常在我们的哎对特别可爱，我经常在我们不同节目几乎是每上新一档节目他都会在那儿留言。这位朋友叫杨飞。
杨飞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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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那个其他的听众们尊称为杨飞老师了。
杨飞老师经常和另外一个王伟同学同时出现，就他们俩总是一
前。王伟我也很熟。
是吗？
早安。
一前一后。
屁股我也很熟，还有个叫屁股你知道吗？
是吗？哦，这个我不太注意哦。对，王伟同学，我前几天在丹青老师的线下活动还见到他了，本人特别可爱，有一点，有一点点胖，然后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一点腼腆。
是说我们都以为他是女生，
他不是女生吗？
他是
男
生，
他是男生。
哇，
很可爱。对，但那天
网友见面，
那天特别匆忙，没有多聊一下。
真的，他是男生。
对 ，OK， 我赶紧先读一下杨飞的这条留言，其实很短，他说一切都好，2020无间断健身，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完成100天 TED 加100天 Crash Course 加哲学加军事加科技都有知识累积。
他的哲学肯定说的是哲学家的四种生活体验，因为我有在那儿看到他的留言。
是吗？巡警老师的节目他应该都有在听，我好像都看到过。其实还挺期待什么时候线下活动再见到杨飞老师呢，传说中的杨飞老师，我对他特别好奇。
他在国外吧？
是吗？在国外。
对，他之前打卡那个徐奔老师
在意大利的早晨。
真的呀？
他在意大利啊。
有一天可能出去玩吧，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好，那杨飞老师请你多注意安全。对，那什么时候回国的话能参加理想家的活动啊，或者看理想的一些线下活动，到时候一定要这个面
对
面对一下。对我跟你说，我们看理想同事会排着队和你合影了。那这样，因为就是我们留言特别特别多，运营部也选了一些出来，我们再读几轮吧，好不
好？
来，天真再看有没有
可爱。
嗯，读的
让我再来找一位小可爱。
这叫翻牌子是吗？是再找一位。
这条其实和刚才 DY 说的那条也有点相同的经历。对，叫做妮卡1987的一位朋友，2020开始认真考虑以后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正视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必须做出的改变，中途依然会有挫败感，依然会拖延症泛滥，但每日早起一小时阅读的习惯却得以坚持，并将继续延续。2020年，奶奶没有熬过疫情离开了，开始让我更加会怀念童年的时光，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幻想的那段日子。原来每一段时光都是唯一的，都值得被珍惜，包括过去，包括现在，更包括未来。毕竟有些人离开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人群中能遇见就已经是千万分之一的缘分，怀着感恩慈善的心继续前行。
我前段时间有看一个 就是韩国的一个综艺叫《林中小屋》
嗯，
就是他们找了两位明星，演员，然后去济州岛的一个森林里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其中呢，就是有一个男演员，他的那个小屋，他就是他一直是一个很孤独的状态，就生活在那里。然后突然来了一只林中小狗。然后呢，小狗过来，他首先做的就是先跟小狗打招呼，小狗站得远远的，然后他接下来就是想要小狗走近他，然后再然后呢，他希望小狗可以坐下，然后台白就打了一句话说，人的欲望就是这样越来越多。然后他讲到
妮卡一九八七，嗯，
对，我看他说那句话叫什么，
嗯
人群中能遇见，就对，这也是我最近在就是给自己解释的那个话，就是可能是要的太多了，然后你特别希望能够跟某个人保持一个长久的联系。然后我那天还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就是我就感觉发生过的快乐谁也休想抢走它，就是我跟任何一个人就是度过的一段时间，就是那就是我的了，
对啊，
然后好像就很好了。然后如果能够知道对方不要在这种时候，就是如果你能够知道对方就是他在很健康的又很艰难的就是在生活的话，也会被安慰到。
肯定会的，肯定会的，没关系，哭一哭挺舒服的。
太作了，
好运来再读一条吧。
好的，
嗯，
他的 ID 就叫那只小不点儿 X。
好好，嗯
嗯，哇，他也是十八岁，跨过2020，我即将年满18周岁。这一年外出求学，远离亲人朋友，真实的体验了一把成长带来的撕裂式的剧痛，循环往复，小心翼翼的窥探着成人世界的模样。这个世界很糟糕，但不至于太坏。人心的险恶善良，我早就在曲折的求学路上见过无数次。面对无常的能力似乎在这一年迅速长进，但幸运的是我的背后有无数人为我加油，替我抵挡风雨，希望自己一脚摔进成人世界之后还有心力去选择，而不是过上一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太阳还会升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有被鼓励到吗大家？我有一段时间强烈的那个感受是我不想长大，就是很具体那个感受，就是我不想长大。
你是大约什么时候会有这种不想长大？10多岁吗？还是20多岁？
20多岁。
20多岁的时候不想长大，
就是在刚工作第一年跟第二年的时候会有那种，因为你慢慢的触碰到一种成年议题，然后那些东西是想要回避的，但现在已经接受这件事情了。
那 DY
叫傅纯纯吧，
嗯
嗯，就是我选的都是就我在节目的留言里面经常看到的朋友，
嗯，
然后他说2020年与我是不断换工作的一年，年初在医疗器械行业，别人在家隔离，我们加紧工作经营消杀用品，觉得自己在抗疫中也贡献了一点点力量。因为工作清闲没有太大的发展，9月底换了零售行业数据分析，天天加班没有倒休，领导说你想要提高就得加班奉献，我不认同，多次协商调休无果，主动辞职了。朋友都说大环境不好，我这样的33岁未婚女青年应该珍惜工作机会，能忍则忍。但我觉得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让不开心的工作影响我的生活。抱着忐忑的心又开始投简历，幸运的是12月入职了新公司做运营，薪资待遇都比之前强，也没有纠结我的年龄婚否。不管是疫情还是大龄找工作，不要看到别人不理想的结果就退缩，要自己努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才能知道真正的结果。希望看理想的朋友们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不拘于过去，一起通往一无所知的未来。嗯，这个其实就是可能会跟我跟天天的那个年龄会
接近一些，比我们大2-3岁吧。嗯，
对，不知道，就是觉得可能心理上的遭受一些事情，在心里的反馈可能是会比较类似的。 然后也是基于自己的感受跟经验，我觉得30多岁的人了，就祝彼此都幸福就好。
不讲30多岁的，30岁出头，
三十岁出头，就很多事情有一种尽在不言中的那种，就是会有挣扎，也会有那种情绪，但是好像就是年龄大一点，真的好像更容易平静一点，然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些。我最近就经常想起我很早之前做的电台，我是27还是20，我说30还没有立，该不该焦虑？
是。
然后
我记得，
真的，我到30岁了的时候，我就觉得就真的不重要。你现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比较重要，就包括因为也经历过一些同事的离职或者什么的，就我每次会劝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还不知道你想要什么，那你再待一待，然后就是我们在一起试试看。如果你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那就放手去做吧。
对，
就像之前就是在上一段被废掉的那里面，我不是说那个乐乐是我们部门第一个提离职的人吗？
嗯，
我完全没有劝他，因为我觉得他非常清楚他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我也非常清楚目前在看理想给不了他这些。
嗯，
所以就是我虽然非常难过，但是就是我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去劝他，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种时间中找到让自己比较稳定的东西还挺重要的。
对，
就是希望大家也都能找到一些让自己安稳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吧。
是，而且找到这种东西好像也和年龄没有必然的那种联系，不一定非得说年龄长一些他就会更容易找到，然后年龄小一些就找不到。
我好像是这两年才开始初尝做自己的快乐，就是我还在一个摸索的那个过程当中。
那只要开始了就好啊。
就现在回听那个，就我27岁做的那一期电台，就会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就是当时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就是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但是
也挺好，现在这样状态。
就并不想回到更年轻的时候。
对，
我也是，我非常开心长大这件事情。
是吗？
我一点都
不害怕。那就很好啊，我也不害怕，我就是有点难过，就是觉得体力不如年轻的时候。
哦，这倒是。
是吧？
就以前就是，我不是说30还没立，该不该焦虑，就是很怕自己在30岁的时候还没有达成什么事情，因为你周围看到的一些，可能是一些文化领域的大咖或者什么的，像是那个梁赵老师，就觉得他在30岁之前他已经是那么多很有名的老师的学生了，
是，
然后就觉得就跟别人差的太多，就怎么追也追不上的，然后也怕自己30岁的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达成，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没有那样一种焦虑了。
我觉得就是接受了自己的平凡，我是很接受自己的平凡，那就是没法比。然后那自己能做什么做什么，每天往前走那么一点点，然后偶尔退几步，我觉得也没关系。我的肚子为我鼓掌，为我欢呼。
你这个很难 cue。
但是一定要得到什么吗？就是你不就是来获得一些经验吗？
对，
就以前会比较执着，
他获得了成功的经验，但你获得了
失败的经
验
哦，很开心哦。
他可没有尝过失败的感觉，就大家都是尝了不同的东西。
嗯，
哎，你还记得我？你那天去京东买书，问我有没有什么书，我说我想要买一本《灵魂的礼物》，这本书就很悬，但它超贵，200多一本。然后他是说，灵魂在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其实有做一个问卷调查。
啊？
问卷调查是握有的词了，他没有用问卷调查，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在经历的事情，是你灵魂他所选择他自己想要去经受的东西，他这样去设计你的人生有他的目的，因为有他想要达成的东西，这样的话你就安于接受你自己的安排好了。
对啊，对啊，就是比较随遇而安一些了。那我轮到我读了啊，
还要读，
这一条。骄子独秀，这是他的 ID。 哎，我好像没有在 APP 里面看到过他。他说今天生日，买个理想家给自己当生日礼物。2020我经历了很多第一次，站5个小时看演出，去了 club， 凌晨蹦迪追星朱静熙（括号有理想有思想有才华灵魂有趣的姐姐谁不爱呢？）读了更多的书，写了些写了些许不上台面的东西，经历了很多观念上的冲击，也改变了刻板印象带来的误解。朋友说我越活越自由，是的，从曾经保守不愿尝试到更包容，再到一小步一小步去体验。虽然某些空间是在被压缩，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世界很有趣，还能去热爱。
恭喜这位朋友。
对，有一点点羡慕他。哎哎，我得分析分析。他说，哎，你看第一句，他说今天生日，买个理想家给自己当生日礼物，我们特别鼓励这种行为。我们希望所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没有买的，酌情考虑一下，真的可以买个理想家给自己当生日礼物。而且
如果你不是挑礼物这事儿挺难的嘛，就是下次如果你不知道要送别人什么礼物的时候，就是你可以选择打开看理想，
是是，
购买一个啊
理想
家的实体礼盒。
对对，这是最近，可能这是现实的。我们最近是刚刚就是在春节附近推出了这个理想家实体礼盒，可能过段时间就没有了。
会比较限量吧，就每次那个，
那要赶快存起来呀。
对对，
方便来年一年送亲朋好友礼物。
好好，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打开我们看理想 APP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在做的这个理想家实体礼盒。当然已经线上买了的就买了啊，没有买的还可以这样去送自己或者送朋友。然后他提到追星朱静熙，我也很喜欢朱静熙，你们知道吗？
当然知道，
大家都会有看，
是吗？
姐姐吧。
哦，我没有看乘风破浪姐姐，我是更早之前看她参与的另一档综艺节目，叫那个
超级女生。
不，极客电音。极客电音那个时候她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后来找了很多她的视频来看，我觉得超酷的一个姑娘。对，我其实还很佩服她。你看娇子独秀，她说虽然某些空间是在被压缩，这应该也是我们自己能感受到的。他说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世界很有趣，还能去热爱。我就做到这一点好难啊。
我今年冬天一直在等一辆车叫123的车，我每次等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准时，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很平静的他，而我每次等他的时候我心情都是一种处在平静的愉悦当中。我下班回家就是冬天又特别的
冷，
可是我就很享受在寒风中等一辆123的那种平静，就是很稳定。你知道这个车只要你等，它就一定会来，就是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然后它会把你带回家，然后回到家有两只小猫会迎接你。
嗯，
然后那个幸福就是在前方的那种感觉就很棒，
而且是一种稳稳的幸福。
对，一种稳稳的
幸福。
然后最近123变颜色了，它从红色变成蓝色。
哦，是吗？哎，说到这点，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是我更年轻的时候，我等车会非常暴躁，会非常焦虑，就心里一直在飙脏话，到那种程度，可能就太年轻吧。然后，这一两年就真的有在变化，
就很享受这种放空的时刻啊。
对，就觉得，哎，只要说你看那个时间点，它还有车，还有那一班车，你就肯定会等到。没关系。而且另外一点，我想把我之前录节目的聊到一个事情续上。我之前有期节目聊到我在纠结要不要买降噪耳机，然后在苹果出了降噪耳机之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终于不用买苹果降噪耳机了，因为太贵了。我终于买了之前就挑的索尼那款降噪耳机。就我在等公交，哪怕等半个小时，我觉得无所谓，
是种稳稳的幸福。
我在那儿把这个头戴式耳机往上一戴，然后它的噪音，周围噪音也不太能听到，我就听听里面节目啊。
世界都是你的。
对，世界都是我的。半个小时。
但我有时候还蛮想听听世界的声音的。
啊，那你就摘下耳机啊。
不是，有的时候喜欢那种戴着耳机但其实什么都没有放。就是
对对对，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自我隔绝，然后
就是假装自己没有在听周围什么，但其实是有在听。
对，
我们天生下一个吗？天生还要念吗？
还要再念一个，再念一个。
我读的好像都是比较小的朋友。
嗯，
酸枣不是糕。
酸枣不是名字。
酸枣
名字好可爱。
有酸枣糕蛮好吃的。
名字好可爱。嗯，他说什么？
2020是让我成长最多的一年，长大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以为的许多东西只能存在于过去的回忆里，成长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清醒后扑卷而来的疼痛感告诉我，现实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但尽管如此，我依然爱2020秋季落下的银杏叶铺满街道，爱清晨街巷店铺蒸笼上的晕晕热气，爱橘子气色的晚霞沾染天空， 也爱身边的关怀我的人们。有得有失大概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不论遭遇什么，我依然将永远热爱生活，怀抱理想，追逐光芒。2021会更好的，一定会有好结果的。希望我的18岁期望远大过遗憾，大家都要加油呀！
加油
呀！我很喜欢他就是结尾的这句话，因为我想到之前我看到一个喷在墙上的一句话，他写的是说很大的字，不要麻木 ，OK。然后旁边有几个接着的就是 OK，OK，OK，OK。就是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被他的能量就给震慑到了，因为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状态，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一直很喜欢北京，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自由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去看戏、看展览什么的。但是2020年好像和北京的联系被掐断了。很多时候可能是自己待着，然后又因为一些周围环境的变化，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和不仅是和北京的联系，和可能更小范围的联系也被掐断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因此把自己也闭缩在一个地方，然后它又更加循环的回到自己身上，让你和这个世界隔开来，
恶循环的这个。
对，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感受不到曾经很多能给自己带来力量的事情。就我对自己的总结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性格或者说非常夸张的一个人，我每天会，
因为你上身是狮子，
哦，是狮子，对对对，就是我每天都会想乱，
我一定要报应，
就那种像动漫里出现的那种人的那种夸张的状态。如果我每天活在那种状态下，我会觉得很高兴。可是我现在人生的主要矛盾，就那段时间，就是我的动漫型人格以及我无法从生活中获得激情的那个现状的主要矛盾。对，所以一直就是在尝试找回那种可以找回自己的感受力。所以他说大家都要加油啊我也觉得大家要加油啊
有一种画面好运来继续
今天的最后一位我的小可爱是谁呢？当当当当，他叫丁小猫。丁小猫说嗨，2020年预期
人家没有嗨这个字儿、
sorry
这你加的啊。
小猫说2020预期的婚礼取消，与异国的对象已经整整一年未见，当初随意找的工作如今居然变成自己救命的稻草。前段时间一个人在北京搬了一次家，这不就是我吗？结束与别人合租的日子，开始独居，每天8点拿着猫粮到楼下去喂那只胆小的流浪小家伙，他要是哪天没有来，就会担心他是不是冻着了饿着了。这个小生命也在慢慢的成为我的牵挂，在北京零星的朋友也会偶尔聚一聚，说一下自己的近况。2020年很难，对我个人而言好像一切都平静了。相比2019年我的精神崩溃和2020年那些蒙受灾难的无数生命，我的2020是幸运的。另外感谢看理想这一年的陪伴，谢谢道长，谢谢颠颠，谢谢所有创造和爱看理想的你们。
这位朋友我有印象，
他的这个状态跟我也比较像，就是我2020年整个也是在一个收拾战场的一个状态，
整理内心的秩序。
我再来分享的这位
可爱
叫做努力努力再努力 L。 他说
张艺兴吧，哎不是，
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位朋友
好好关注关注
sorry
他说我是一个北方的孩子，没有家庭文化背景，父母是依旧在田间农耕的农民。在2020年疫情的压力下，我打破了所有人对我的看法，我毅然决然地去南方进修了自己的专业，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去往世界级的大都市，越发觉得自己渺小。儿时幻想世界无非是村里的那些人吃饱穿暖无忧无虑，可世界并非如此。我打破的不是大人对我的谆谆教导，而是自己那卑微而渺小的世界观。与此同时，我接触了圆桌派、1001夜、道长，一直到看理想，我一点一点地去走过我未曾走过的路。一年里 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在积累，在沉淀，我每天都因为好奇这个世界而有一种莫名的激情，渴望知道那些我不曾想过的东西，我未曾见过的地方，对任何事物都会产生好奇。我身边还有一个和我特别要好的朋友，我们互相分享自己看过的书，听过的音乐，对世界的理解。我们经常会产生分歧，引起争辩，但我们非常开心能够用各自对世界的理解去影响对方，括号有时候也巩固自己，括号完毕。这一年我去了上海，去了安徽，路过了南京，专门去了北京丹青老师的沙龙，一路走来觉得自己特别幸福。我今年20岁了，我父亲一个老顽固服老了，这一年经常和我说，人活一辈子一定要快乐，我自己偷偷的哭了。我正在慢慢的成长，像植物一样，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开花，会不会结果，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努力的真艳的活着，活出生命该有的样子。20岁的我留存。
哇，想为这位朋友鼓掌哦。
我听完我竟然会有一种抱歉的感觉。
嗯，
那个抱歉就在于我一直在说啊，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面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发生，然而好像我在说一些事情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再把别人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说的没有意义了。
谁的肚子响了？
我的。
你的肚子觉得你说的对。
我自己分享这个是觉得他20岁就是能够从说就是说他不是父母依旧是在田间农耕的文明，
农耕的文明，在做研究室吗？
我在做讲谈社。对，农耕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形态之一。
嗯，
存在了几千年，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
可以了，可以了，广告停。
不是，就是，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会有一种历史的情感在，就是像杨照老师
关注在这位朋友的身上，好吗？
哦，这是有关的。然后那个，在那个叫什么？就杨照老师在讲那个第四季《中国原点计划》第四季的开头，我特意让他回顾了一下，就是现在的感觉，就做到第四季，他就说他希望他提供的是一种历史的安定的力量。就我想说，就是我看到那个还在田间农耕的农民，然后就是可能我自己做那个讲坛是第一季，有讲农耕文明，讲了很多。就我真的也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持久的东西。当然我觉得他很幸运的是，就是他的父亲在他20岁的时候，以他父亲那样的一个成长环境跟世界观，就其实就到父亲那个年纪已经很稳定了，他能够跟他说人活一辈子一定要快乐，我其实会替他感到开心，就是有支持他的家人。然后我也自己就是很羡慕，不是很羡慕吧，就是很认可他最后一句话，他说我正在慢慢的成长，像植物一样，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开花，会不会结果，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努力的真艳的活着。虽然最后一句话不是非常认同，他说活出生命该有的样子，我觉得生命该有的样子不一定都是努力的真艳的活着，但是其实我本人是跟他有点像的，但我在20岁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笃定的信念，但其实我现在的笃定跟他会有一些像。然后我就是觉得就是以我的30岁以及跟他相似的感受，就想跟他说，当他30岁的时候希望他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也觉得他还会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很坚定自己一个锚定的一个状态，是会幸福的。就是那个幸福是一种笃定的幸福，不是说就表面上你有钱或者什么那些，是一种内心的安宁。
肯定会的。我听他这样说，我觉得20岁状态就这么好，那30岁会
很祝福他，
肯定会更好的，肯定会更好的。我来读今天最后一条吧，因为时间关系。这位朋友怎么感觉年龄更小呢？叫周岁果汁。他说，再问2020年是吗？ 就像那个2017、2018、2019一样，每个年尾大多时候都是对今年的不用尽全力活着的懊恼啊，还有对来年还没经历先元气爆棚的期许。如果回忆一个个可能影响了我人生轨迹的 dots， 那大概是搬家开始独居生活，工作上认识了一位有可能影响我的人生轨迹的同事，还有2020年为了一个 case 忙了好几个月，成果还算不错，放弃运动太久太久，感觉身体不适，很舒服，随心飞，很舒服的随心飞了好几个从没去过的地方，有潮汕、长沙、威海、成都，还有重庆都没落下，十分短暂的感受过了爱情，衣品好像比以前的自己有了很大很大很大的提升，聚会都不太想去外面吃了，喜欢自己下厨，这是一瞬间的改变，喜欢买花，让生活里有更多鲜活的生命，有的时候笑起来还是会把脸笑变形
好可爱，
看豆瓣的哈组还是容易被很小的点逗笑，还是会被小孩的纯真吸引和感动，消费一直没有很大手笔，还算 hold 得住，也没有太被消费主义带骗脑子，神奇，写下上面那些的时候，脑子里好像分泌的全是多巴胺了，所有沮丧的情绪一扫而空，大脑啊，有的时候真是好哄啊总结就是未来依旧很难，但是依旧会是乐园，与这里相逢的小伙伴鼓掌喝彩与拥抱，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希望有生之年能与道长相遇，星星眼的听道长说说他的一切，
好开心啊，就是听到这么多没有被2020打败的人。
嗯，也不知道是我们运营故意选的都是这么元气满满的人吗？那没有哈，其实大家都好像遭经历了不是那么顺利的，
大家
没有被
都有转，
没有被打败，我的意思是
对都对 对, 对，
他们有抗争过，最后是他们赢了。
这有让我想到一件发生在今年，而且应该会被我记很久很久的一个经历。嗯，就是今年我有尝试认识很多的新朋友，在认识新朋友的过程中，确实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新鲜的力量，还有很多和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的发生。比如说有一次我是去参加一个叫做读点东西的活动，然后那天我分享的是吴旭斌女士的佛语，就是这位作家经常会写一些不知来处和不知去向的故事，里面就提到了一位逐渐停止旋转的女孩，就那一段话里。然后那天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以前也是一个旋转着的人，走着走着就会飞到天上去，身边开满了奇异的花朵，今年春天恍然大悟，我只不过是一朵开在公路边上的小花，每天看着汽车呼来笑去，有一天汽车的轮胎弹飞了一颗石子砸到了我的身上，于是我就啪的一下死掉了。就是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否定还是蛮严重的，但是那天活动结束以后，就有一个女孩子，她就给我塞了一张纸条，然后她给了我以后她就走掉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然后就打开她纸条，她纸条上面就写着给一位衣裙上开着奇异的小花的姑娘，汽车压飞的小石子不会啪的一下让小花死掉，它或许会湿掉一片叶子或者一片花瓣，但它还没有凋谢。大家好，我们刚开完会回来。
大家好，我们今天已经录了整整一天了，这个电台这是我唯一一次战线拖了这么长的电台。
就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感动的点，就是
还有感动的点啊
啊，就是提到那个王伟同学的时候，因为有展示一下他的朋友圈嘛，因为那几条正好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嗯，看到他就是一直在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被他这种感恩的心就打动了。
哦，你现在讲王伟同学我就觉得是一个好遥远的分享，就是我们领导分享编辑这个物种的事情，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
主要是他从几百年前然后讲到现代，然后就觉得特别特别累。
嗯，而且王伟同学的那个高频词里面不是有很多都是有谢谢，然后甚至还有我的名字在里面。就为什么会出现我的名字呢？因为那时候跟社会学的时候他都会说谢谢天真这样。
就今年说下来，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年有哪些还就是整体平稳的下来之后有那么几个凸起来的点让你觉得这个
或者凹下去，
对，或者凹下去可能都是凹下去，对，让你觉得有一些印象深刻愿意聊聊呢？
对，就是我刚才其实接着那个还没有讲完。嗯，就是今年第一个触动到我的点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哦，因为前面的状态一直很不好，然后每到生日的时候就我都会特别关注自己有没有被关注这件事情。
真的？那好好，
然后
以后多关注
你一下。就是在生日的前一天我会觉得今年应该没有什么人会祝我生日快乐，就除了相遇。就是相遇每年都会在零点给我发祝福，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生日的那天就其实收到了大半个公司的礼物。对，
哇，那你好幸福。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就可能是低估了就我和大家的感情。嗯，
也低估了周围人的善意。
对，是这样子的。
嗯，好，大家可以开始为我唱生日歌了。
跳过舞吧，在旁边。
那我们就先唱吧。来，新年
嫁妆
飞出卡
接下来就要轮到公主为大家切蛋糕啦。
嗯，
开始。
我想起来那天我们是不是还一起给你买了蛋糕吧？然后
对，那个蛋糕
还给你唱歌来着。
对，那个蛋糕也是公司伙伴订的。然后我就想到我今年有一次就是带了几封我那个时候从家里来北京的时候我觉得一些我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信就是以前的朋友写的。然后有一天我就在海底捞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其实也就是我们公司的弟弟妹妹们。
嗯，就是你的弟弟妹妹了吗？
就是
还真是
就是星宇啊他们。嗯，对。然后那天就分享了几封以前的信，在读的时候很多细节其实已经被我忘记了，就有些朋友后来都不联系了，可是读信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曾经是有这么好的，曾经他是这么形容我的，就是我后知后觉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有过那么动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王伟同学他总是说谢谢，我想如果我没有在拾起那些时候，没有总是对那些时候说谢谢，我也就会把这些东西就遗忘在时间里了。而且我还想到有一天和大家一起去那个下面的新疆餐厅吃饭。嗯，然后
最近吧，
就那个那里不是有一个机器人在送餐嘛，然后他送完餐回去的时候会对厨房说我到家啦，
还是说我回来啦？
对，我回来了，或者是我到家了。嗯，就是我们看到机器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剥离了感情的产物，可是听到他那个话我会觉得哎，其实机器也是可以被赋予感情的。
哦，这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嗯，这是其中一件。
嗯，还有呢？哎呀，来把你的小纸条拿出来。
其实我的事情都特别特别小。嗯，比如说有一次朋友给我寄了一箱苹果，然后那个苹果是他的同学的家乡 苹果要滞销了，然后他为了帮助他，所以就寄了一箱给我，就是无论他买苹果的意图还有他送给我的意图，我都觉得很温暖。然后包括家里人也寄了柚子和鸭舌过来，就是
虽然我吃了生的
对，就这些事情都让我很感动。还有就是有一次是和道长一起去和主讲人吃饭，去见严飞老师的那一次，就那天我一直戴着口罩，然后道长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感冒了，然后他就拍了拍我的头，就是我没有想过原来我和道长这么亲密就是其实我也不是很重视感冒这个事情，可是觉得被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拍了拍头，
德高望重，
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记在了心上然后今年也在 DY 的面前说这个事情，当然显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就是很觉得有受到 DY 还有岑哥的照顾，对，我就也铭记在心。
天真刚刚讲的这个我又想起来，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的地下铁音乐剧，就是里面有一首歌我感觉我应该是会背的，就是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就里面的事情
之前节目里用过他的音乐，
都很小，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在过于被生活的复杂侵扰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你被治愈的那个点其实非常非常微小。
嗯，
像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想记得夏日午后的暴雨，雨的形状，就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一场雨都可以就是治愈了嘛，就是那种力量很微妙，但
是
又挺神奇的。我自己也对这个东西特别有感觉，是很早之前我去那个电影资料馆看我特别喜欢看了很多遍的《天使爱美丽》，那时候北京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但是在那个电影院里电影里下雨了，然后突然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突然觉得被治愈了，就不知道可能是我基因中的那种南方的那个就是感觉被他召唤出来了、可能有一点那个吧。
我记得年后有段时间你一直胃不太舒服是不是、一直要约什么胃镜手术，还是不是手术，那叫
胃镜，就是一个检查、
检查，
就因为你胃不太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检查到。就今年我不知道，就是因为经历这个事情，我感觉我特别就有的时候很讨厌自己像一个过来人的心态，就总是会跟小朋友们或者是年龄比我小的同事就会提醒他们说你一定要注意作息，
是
要吃早饭，就是虽然我那次检查出来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那个过程其实还是蛮痛苦的，因为我是3月份开始胃疼，但一直是到8、9月吧，就是本来我约上胃镜检查，后面又因为北京新发地的那个疫情，所有的这类检查都停掉了，
是
然后我又再重新约，又再等了一个月，应该是到8月底的时候才做上胃镜。那时候可能我也自己有调试，我就看着那个图，就是它胃镜会有一个那种像彩超图那种感觉，就你看那张图的时候你会有一点陌生，然后又有一点熟悉，就是它就存在你体内，然后是一张就你看自己内脏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很难描述，但是我看它的时候虽然显示说是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有，但我看着看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它有一个单个的生命，就觉得我作为它的主人吧，算是我觉得我没有善待它。然后包括说有的时候可能吃饭不规律就胃会灼烧，为什么不能一直让它灼烧，要吃一点像达喜这种药去中和它，就是你越烧它那个你的胃壁就会越薄，就是它是一个不断在消耗的一个过程，所以
我今年就是还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变成一个经常提醒大家吃饭要规律、作息要规律的人。就是一方面是我有这个切身的经历，确实是因为我各种不规律导致了有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他唯一的一个那什么，就我没有善待他。
这种角色以前好像都是我来扮演，我扮演一个特别养生的角色，然后你还嫌弃我，你怎么那么养生，没必要。结果你今年变成一个注重吃早饭啊，
经历过、要有恐惧过才会那什么吧。
是、好运来，你今年有没有印象还深刻的一些场景吧，或者说生活的一些片段？
现在印象很深的时间是新同事入职的第二天，然后那天晚上回家，我跟他发消息。
跟 DY？
对，
不是说的这么冷酷，我跟他。
我那天就给他发了很多哭的那个表情，就是那个不是表情而已，就是真的内心是在哭。就在那之前，我们有开一次例会，然后我当时因为我很讨厌开会嘛，大家都知道我很讨厌开会，然后在那个会上 ，DY 就说：“哦，这是，哎，你再忍耐一下，这是你跟我开的那个最后一次例会。”我是到那天晚上，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就是真的是新，接下来就是新的东西了。就是那个感觉怎么说呢？就是你好像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去依赖跟任性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现在要承受的东西比你之前要多很多，然后你就必须得承受，然后好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然后又觉得好像失去了某一部分东西。
那现在其实是好事儿，就是公司对你认可，然后让你单独要做主编，然后去主导一个部门的很多选题。
就是这个事情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当然。
然后我突然也意识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要容易超多超多超多超多。当你真的进入到那个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无能为力的东西特别多，然后那个事情多起来真的是多。然后我就在想说 ，OK。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都觉得事情很多。那当时岑哥、DY 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就是你真的得经历了那个事情，你才知道那个事情是什么样。我们平常的时候，常常很爱给别人指导，给别人一些意见，所谓的建议，但其实都不见得有用，就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状况是什么样的。
是的，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年初我不是疫情期间我有去一趟意大利吗？
哦，对。
然后当时的状况是我爸跟我妈都特别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还要出去。然后另外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他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出去就出去，就是顺其自然，那个事情看怎么发生。他说因为那会儿已经是明天早上就要出发了，当天晚上我们都还没有特别确定是否要走，然后当时就说那看明天早上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如果那会儿你是觉得你愿意去的那我们就去，如果你觉得你不愿意去就不去。然后当天早上是我很早了，就是那个飞机机票买的是早上10点还是11点，所以我需要挺早就起床然后坐车去，然后当时是叫了个车，就没让家里人送，又是冬天，天还没有亮。然后你知道从我家在北碚，
重庆
北碚，对，你从那个地方去重庆的机场，它就会经过一个大桥，叫北碚大桥，还是叫什么我忘了，朝阳大桥吧。当时又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家那个小区的那个南门就是一直在放让大家做好什么个人防卫，不要到，就是像那个战时播报一样，就是一直在放。然后我坐在那个出租车上，重庆又有雾，那个路上没有一个人，我当时的那个感觉就是天哪，我见不到我爸爸妈妈了以后。然后感觉自己要去到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就是那是给我年初最大的一个不安全感的来源之一。就我当时看着那个桥，就只有司机跟我，又有雾，然后就是那个灯这样照下来，我就觉得我在经历某种事情的那种。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普遍日常的时刻啦，就是现在我不是又养了一只猫吗？然后最近
它叫什么名字啊？一直没有问你。
它叫星期六。
星期六，你的猫的名字都好特别，一只叫
不甘蕉。星期六是因为我是希望它是永远在一个星期六的那个状态里。星期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周五刚刚结束，接着还有星期天。
对，我也最喜欢星期六。
就是你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然后也没有任何压力的一个时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然后因为最近天气变冷了，然后我们家的暖气也不是特别足，我睡觉的时候就会把门关着，然后猫的那个猫粮跟拉屎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阳台上。嗯，所以每天早上不干胶，以前在家里是我妈叫我起床，现在就是不干胶跟小六一起叫我起床。早上每天醒来就是我还在睡觉，我就感觉有一只小手在摸我的脸，然后我一睁眼一看，就是不干胶那个皱着眉头的眼睛，然后挂着眼屎看着我，皱着眉头然后挂着眼屎这样看着我，然后见我不动又会拿小手这样掏一掏我，反正就是来来回回绕着我走，就希望我可以赶快起床。然后小六就是我就会发出声音，然后我说小六，然后小六就会过来喵。就是他因为现在他还才四个月大，他的声带没有发育的特别好，他那个声音就是奶声奶气的，哎喵。就是他的毛又因为他是一个英短跟那个
英短
啊美短还是什么跟狸猫的一个混种，所以它的毛特别的厚，就是像那个羊羔绒一样的那种毛，它就会拿它自己来就是这样擦我，它就会睡在我的身上，然后会钻进我的被窝，就是整个人就是那个猫啊。然后后来他们一个人就在左边看着我，一个人就在一个猫就在右边看着我，我就睡在那个中间，我就这边看看他们，这边看看他们。然后最近我还发现一个状态是不干净，它真的会吃醋。
啊，
就是当我在跟小六亲密互动的时候，不干胶真的会不开心，然后我就会跑过去抱抱他，我就会告诉他没关系，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我真的是一样喜欢你跟小六。
你会和他说话的那种吗？
我会跟他说很多的话，我每天回家都会跟猫讲很多的话。
他们俩现在相处的怎么样？
小六被我跟不干胶共同爱着。
哦，不干胶对他也很好啊。
对，当我欺负小六的时候，不干胶会跑过来看看情况，就是安慰一下小六，然后就是责备一下我说你不要对他这样子。
哇，
我是觉得我跟他们是有那个交流的，可能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但是我真的就好开心啊跟猫在一起。
因为我之前有采访很多编辑嘛，我们编辑好多家里都养猫，都是说白天糟心了一天回去就期盼回家的那一刻，然后猫过来接待。
我觉得我最近在跟
真的，
我最近在跟小六一起长大，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一个生物。
嗯，
它就是从两个月大就到了我们家里面，你就它跟不干胶的那个区别，你就能感觉到小六对好多事情都好好奇，然后不干胶对好多事情都不好奇。他就是每天懒懒的睡在那里，就是感觉他已经活腻歪了，活得非常的厌倦。
嗯，
然后我就特别希望不干胶能够开心一点，因为我觉得他是一只不太开心的猫。
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
恐怕是的。
对，
所以最近我会经常走过去，因为不干胶啊，我们家的猫可能我给他们赋予了太多的情感色彩，就是我觉得我像养了两只狗一样，不管我在哪里他们都会跟到我。我在那个洗漱台那儿洗漱，旁边是个洗衣机，不干胶能跳到洗衣机上，小六就是会抓着我的裤管往上爬，就是他会整个猫吊在我的身上，就是想要看你到底在干什么，我也要一起干。然后我洗澡，小六就会乖乖的睡在那个门口，不干胶也会。然后我在厨房做饭，然后洗碗，然后他们就会坐在桌子上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会走过去抱一下他们。
哦，他们这么黏你啊？不是说猫很高冷的吗？
我们家的猫好像就是像跟屁虫一样。
是因为你和他们说太多话了，建立了很强的情感连接。
嗯，就是我在哪里，他们就会在哪。
猫都会有一点黏。之前就是我的室友小西，他养的那个小黑，
嗯，
那个挺高冷的，但是不管你是洗澡还是拉屎，就他一定会在厕所门口守着。就是
你有什么癖好？
他怕你危险。
哦，
嗯，然后我还有一个对我比较重要的时刻是，有一天我就觉得特别丧，还在被一种被抛弃的那种情绪困扰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叫《独自在夜晚的海边》，里面大概就是讲一个那个女主人公跟一个她特别喜欢的，也不叫特，她很喜欢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失恋之后然后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然后她好像是去到国外跟她的朋友就是那样对话，然后她去到海边，她就一个人躺在海边，然后她就在海边画那个人的脸，就是她明明心里还在 天哪！
你怎么又要哭了？
我真的好爱哭，就是
知道你爱哭，没想到你这么爱哭。
他在画他的脸，就是他明明心里还在很思念他，然后，但是他决定一定不会去找他，就是他有他自己的那个原则在，就是好像他没有想要让那段感情刻意发展成什么样的模样，就只是说。那个导演有那个导演他现在的人生 bug， 然后他有他的人生 bug， 两个 bug 撞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两个人就不能在一起了，好像他就是在允许那种东西顺其自然的那个发生，就他给了我一种安慰，就是你要独自安静地度过所有这样子类似的时刻，他又给我力量，就是我看到他在那样比较孤独且安静的那个情绪里，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也可以很安静地解决完我自己的一些问题，有把我安慰到，然后后来在很多我很挣扎的时刻，我都会反过去看那部电影，然后我还画了一张那个油画，就是其实是把两张照片拼贴在一起，就是当时给的镜头是有给一个他的背影，你就看到他睡在那个沙滩上，然后再给了一个正面，而正面是他也是这样子睡着，可是这里画了一张那个导演的脸，然后我就把这两个东西拼接在一起画了一张画，然后现在就放在我每天看电视可以看到的那个地方，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个地方，他都会提醒到我说，没关系，你可以靠自己度过这个时间。
就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可以治愈或者是安慰你的，不管是人还是什么。可能有的时候，假设说我有一天我抱了一下天真，他可能不真的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抱他，但是就是我也不需要他回答什么。但是就是有一种还挺那个的连接会在那里，然后我觉得你心里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身边有这样一个存在，不管是你可以抱的还是会抱你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会显示，就是这个世界虽然很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但是岛跟岛之间是
有
船的，
连在一起就成了群岛。
我今年还在收集朋友的吻呢。
是吻在那个纸巾上，然后给你寄过来吗？
不是，就是
吻在他的
身体上，
就是两个人见面，
然后亲吻，
拍下让他亲吻我的一幅。
我想要换部位了。
啊、对，我今天晚上会收集。
收集好运
来
的吻，
然后我还有想要收集 DY 和岑哥的，但是我正在想岑哥要怎么办呢？是不是要让 DY 和岑哥两个人一起，他才可以
就一人一边
放松下来，
一人一边吧。
害怕。
DY 亲你的左脸，岑哥亲你的
右脸。我还没有和 DY 说过这件事情，他现在
内心开始害怕
瞳孔地震，
我内心是拒绝的。
请问是不是也可以收集一下我的？
哦，也可以啊。
对，那你要提前预约，然后我好好把我的嘴唇保养一下。最近天气干燥。
我把这个朋友的吻就是命名为酒神之吻，因为酒神它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说它给人们带来那种欢乐的感觉。
是，感谢酒神。
今年其实很多时刻都是朋友带给了我很大的温暖和鼓励，所以我想说朋友们就是我的酒神，所以他们的吻就是酒神之吻。
我想起来，我如果说我自己今年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刻，就是打工人无疑，真的是公司大家九月份我们一起去团建的时候，是让我整个一年印象特别深刻，也是我知道我们要去团建让我特别特别期待的一件事情。团建之前我整整一个月都在每个周末都在加班，因为我害怕那个到时候有什么事情我弄不完。然后就我已经换过很多家公司嘛，毕业到现在，但从来没有哪一家公司，不管大公司小公司，有这种大家一起去团建的这种机会和记忆，从来没有。然后有时候看到别的就朋友啊什么，他们有时候会一个公司去团建什么，我觉得好羡慕。就是虽然我是一个挺比较独来独往的人，但是有时候又会很该怎么说，很享受于那种大家集体的一些事情，所以
好像也是这样的人，
是吧？就是那个真的我太开心了，太期待了。当大家虽然我们坐的是廉价航空， 然后
就是我的体验没有很好，就是
就我可能对体验，当然说你下来你不一定是一个满分的体验，但是光是说大家一起坐廉价航空然后去到山里森林里，然后那样去玩耍，而且抛开了工作，很大程度上抛开工作吧。那天 DY 你还和星宇还是谁还在我们民宿那边下棋啊什么的，我当时好感动，我悄悄的在旁边拍了好多那样的一些场景照片发给我的家里人，然后我就说你看看我们可爱的同事们，我说你看那个在下棋，然后那个在聊天，那个在喝酒，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于工作。
我好像一直在一个人玩，就是那个就那次去留吧，我好像一直都是一个人。
没有吧，你有和那个 Roll 一起好像
没有，好像就是
小毛还给你拍了照片。
我想起来我开心的时间是什么了，是我们一起跳舞，我好开心。
哦，对对对，
那天是因为我本来
我想要约
晨晨，我说我们出去遛个弯儿，就是散个步，就是晚上出去吃个饭，那会儿不是自由行嘛，然后好像我就拿了本书在坐在那儿看，然后一边抽烟一边在那儿看，我放着我带了一个小音箱，我就放着林兰看到我，然后他就过来了，他就拿了本书，然后你也过来了，然后后来那个浩莹也来了，然后大家就在晨晨的那个屋里面一起跳那个舞，我就是一直存着那个视频，因为我每次看我都很开心，因为我知道那会儿我是一个开，我心是在一个打开的那个状态，包括我其实每天在公司我的那个心都是封闭的，就是我一直是在防御着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可是那会儿就是那个视频里面我的心是打开的。
对，我那时候我也有拍视频，就是我那天
跳舞跳得非常的投入。
对，天真也参与了，天真也参与了，我也参与了呢。
我已经上过一节舞蹈课了。我有时候看到别人开心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就是就是我看到我的朋友们就是他们在那儿玩，我就坐在旁边欣赏他们玩，我也会很开心。我有一次，我们家就是现在那个阳台外面不就是银杏树吗，到了秋天银杏树特别多，然后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爱在那个阳台上那儿抽烟，抽烟的时候其实心情就挺不好的，然后在抽的时候突然下面来了两个环卫工人，然后他们开始扫那个银杏树，然后突然一下我的注意力就被他们转移了，我说然后接着路过一个那个送外卖的小哥，然后他就停下了车然后拍那条银杏道，然后我觉得哇，大家都活得好舒服的一个状态呀，就是
你没有想到他这一面，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那个画面看上去很好，我又在阳台上，然后小六过来跟我一起趴在那儿看，
也抽烟吗？
他没有抽烟，小六一点都不怕烟味，那个不干胶比较
二手烟。
就是因为别人过得很好，也会让我觉得也许我也可以哦。
对，而且你刚刚描述的画面有感动到我，你说的是一个外卖小哥他停下来拍那个，
对，
哇，
然后我们那小区又特别安静，连那个楼下的人走路的那个声音，可能秋天就是会比较安静吧，所以就大家经过走来走去，下雪的时候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就是不干胶趴在那个窗台上，下雪，然后就有一个小孩跟他妈妈在那儿踩了雪，然后他们就走了，然后又我就感觉那个楼下像一个剧场一样，我经常趴在那个窗户那儿就是偷窥看大家在干嘛，我还蛮享受这件事情的，不干胶也很喜欢
观察生活的观察者。你刚刚说到那个画面有点打断我的，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说那个外卖员他拍那个照片让我很感动，因为我大部分时候都是骑车上班，
是不是
他们非常赶，很多时候逆行，然后骑车很快，然后有时候我目睹了好几次外卖员的车祸了，但我从来没有见到有个外卖员可以停下来他拍一张他认为美丽的景色。
哦，那些环卫工人也很打动人，就是他们就是做着非常重复的那个工作，在一个路口扫扫扫，然后弄起来，然后扫扫扫，他们是两个人，一个人扫，一个人拿着袋子就在配合。我就生活好简单哦。
我又想起来我们在留坝的时候不是有一家那个肉夹馍的
店，
就大家一直很推荐嘛，
对对对，
然后那天我也去那家店就是买肉夹馍吃，要给那个人老板转账的时候就发现他转账的名字是谁谁谁爸爸，就是我本来可能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商家来看，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哦，他是有一个家庭的，他是有女儿的，他的身份突然就是
就更亲切了，
对，更亲切了，
就感觉都是人和人在相处。
嗯、是那天你可能没有和我们一起，那天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去老板家吃肉夹馍，还喝汤啊什么的。老板和我们聊了好多呢，聊他从什么陕西其他地方，然后去到刘坝那边创业的故事、嗯，卖肉夹馍的故事，然后还力劝我们，力劝我们就在本地
卖肉夹馍，
买房吧，买房，然后说这空气多好啊，我很喜欢。对，这算是今年反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些瞬间。不知道明年疫情怎么样，然后包括明年我们会不会再去更棒的地方团建，我真的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
明年应该没机会了，
特别期待。我团建的时候和公司有几个爱喝酒的同事喝到很晚，
看公司的效益怎么样。
对，好好赚钱，
希望大家都发财吧，真的、嗯、这是我衷心的祝愿。我真的好希望大家都发财，然后心情好一点。
是你们有没有对明年的有一些期待？
今天因为是圣诞节，然后我有给朋友准备一些贺卡。
嗯，
这个贺卡上的话都是从歌词上抄下来的。
可以、啊、
然后有一首歌是海龟先生刚出的，叫《老手》，里面就有一句话说，在信和盼望上面要做个老手，就有被这句话戳到。
另外，
我刚刚也是突然想到，就是很早之前自己就有一个玩得好的朋友，我感觉他怎么说很复杂，就我希望他好，但是我感觉他不太好。其实每个人的问题别人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如果说对明年有什么希望的话，我可能又会回到那一句当时我很想送给他的话。
歌词吗？也是，
对，也是歌词、
嗯、好、
就是、
今天是
就是、嗯、当然这句话是送给所有听到的人、嗯、也送给自己吧。
嗯，
就是一生中最爱的一句歌词叫做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我忘记那个朋友当时是遭遇什么事情，可能也是因为爱情，可能是因为别的事情，我感觉他没有珍惜自己，他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乱，然后可能我觉得一是伤害到自己的心情，另外是伤害到自己的身体，然后所以我是很真诚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自己。
好，原来呢
我是相反的，就是不一定要过一种积极向上的跟快乐的生活。我非常的理解不快乐的一些人，你们的不快乐就是就不快乐者也没什么，就是如果有人让你一定要快乐起来，就也不用管吧，也不用懊恼说为什么大家都在教我快乐的方法，可是我还是做不到，就是也不要为此觉得很着急，然后对自己不耐烦。嗯，我最近不是马上要上那个周濂的哲学史那个节目吗，它里面就有提到休谟的经验哲学，它里面有讲说、嗯、怀疑就像一个永远不会治愈的疾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关心跟留意，在心灵的寒冬照常吃饭好好睡觉太阳会照常升起。然后我不是很赞同说那个不去留意跟关心这件事情，就是说顺其自然的。我前天在日记里面有写，就是快乐会有，然后不快乐也会有，然后就是让事情自然而然的发生，找到能够让你舒服的方式。然后我对我自己的期望就是，我希望我明年可以更有秩序感，希望我不要那么的慌乱，希望我可以从容一点，然后也希望我可以珍惜身边的朋友们、
嗯、
然后可以自然一点，可以在喜欢人的时候就说喜欢。
其实这一期节目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活动的，因为到2021年的1月17号就是看理想电台这档播客上线整整3周年嘛。这3年真是经历了很多苦涩的时刻，但是很多时候一些实实在在的好物安慰了我。 当然有点遗憾，就是2020年好像没有做特别多的那种我们之前的一个小专栏，叫好物案例，是吧？春夏好物案例啊，秋日好物案例啊，或者桌上好物案例。但是在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正好四个人在一起，我们一起做一下好物案例。而且今天比较特别的是，今天做的好物案例的这些产品是有可能送到听节目的你手中的。所以在这儿也特别感谢今天的八个品牌方啊。我先来安利一个好物，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就是冬季。它是一个科西的 K3 取暖器，我觉得它特别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很小巧，设计感满格的那种，可以手提，然后也可以轮滑。然后它的，因为考虑到比如说有些人家里是有小朋友的，他考虑到这一点，就是外壳的温度也不会太高，不会烫到小朋友啊。
这点很
贴心。这一点很贴心。而且它还有很棒的点是它可以做空气循环过滤，就还同时有这样一个功能，就一边取暖还一边帮你洁净空气。对，所以它的价格也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会免费送出，对的，但它值得那个价格。我们今天送出的礼品的方式我会更新在我们的文稿区，你也可以。
我要注册一个 ID， 然后去留言。
我们之后会选一选。那方式就是你在留言区带 tag， 就是井号加看理想电台3周年，再加井号，然后分享你和看理想电台的一些故事。然后呢，我们会在春节前把这些奖品公布，应该是在1月14号那期节目公布所有的获奖的朋友，然后呢在春节前把这些礼品送到你的手上。好吧，那除了刚刚一个，我再分享一个是双城记阿杰赫系列捕梦印花真丝斜纹窄领巾。其实我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哦，这个好适合天真啊。就天真本来是就是平时穿衣服就是很喜欢有一些小小的小细节啊，然后一下子把整个人的精气神提振起来的。就你如果一个女孩子，尤其女生在冬天就基本是羽绒服包裹嘛，好像看不到什么自己特别用心的地方。但是比如说哎，脱掉羽绒服之后，你里边的衣服，然后脖子上这儿有一个丝巾，其实是看起来让整个人一下子变得很有灵气。特别感谢我们的品牌方双城记，双是单双号的双，成是成果成功的成，记就是记录的记，双城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万一你们最后没有收到，也可以自己去网上看一下。那接下来要不还是天真来看看我们，你看看你的案例是什么？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Moleskine 的经典皮革系列笔记本，因为我其实平常比较喜欢就是写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你对于一个事情当时发生的描绘，还有你对一个人的印象，只有在你重新去写它的时候，那种感觉才会到来。所以我也很喜欢给朋友们写信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就会直接从自己笔记本上就是撕一页下来，然后就是在上面会写很多给朋友的话。这个笔记本它就是使用寿命会有200年，
那么长，
都活不到200年。
意思说你写的东西可以流传下来。
对对，它就可以保存很久，你不用
作为嘲笑我的把柄
烂掉。而且因为这个品牌它很古早了，
对，
所以其实就是包括梵高、毕加索他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牌子的。
对，我很早前不是在书店工作嘛，书店里面基本都会标配卖这个他Moleskine的这个产品。那时候我们就会宣传说他也确实是，海明威也会使用它，是他的粉丝忠实用户。
还有一个我想要推荐是这个 Emma Bridgewater 的波点马克杯，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就杯子收藏家，我特别喜欢就是杯子上会有很多很特色的图案的那种。然后它这款杯子也是属于比较经典，它上面是有很多的波点嘛，但是它波点的颜色会5颜6色，我就看起来就是心情会很好。
而且这个我有听说过，好像是很多家长会送家里的小朋友这个波点杯，因为看起来好可爱，而且
大朋友小朋友都
对都可以。而且它放在那个餐桌上就特别的让人心情变好。我们今天一直在聊了很多开心不开心，这样的一个杯子会让 心情变开心很多。
年龄越大越喜欢可爱的东西，
是吧？对，老来俏，看我都穿黄色的衣服了。我跟你说，我以前的衣服就非黑即灰，我今年买了好多彩色衣服。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去上海出差，我穿了一个黄色的衬衫，你还给我拍了照。老来俏，老来俏，
我觉得挺好的，这些尝试。
对啊，其实这也是我努力在生活，就我能够感受到自己不快乐的部分。然后一件我突破自己的衣服好像也让自己开心一些。
我觉得得相信人存活的那种能力吧。就是即便有再多的不开心，
做个老手，
做个老手，
幸福在皇上，
做个屠杀不快乐的老手。我来推荐两个。
来，好物案例轮到
我想要推荐的第一个是优美茶。他们这一次是送出的跟熊本熊的联名礼盒。我自己平常还蛮喜欢这种饮品，因为我觉得我又不想喝饮料，我觉得饮料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啊、糖啊什么的，我就喜欢比较健康的那个饮品。喝白水呢，我又觉得好无聊，我希望生活多一点有趣的东西。所以我就每天早上我来公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泡点什么。所以就这种小袋装的还蛮适合。对，它的包装也很可爱，而且喝茶的就喝那种热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在自己的那个状态里面还蛮安静的，所以我还真的是蛮喜欢这个东西的。
对，
然后这是第一个推荐的。第二个推荐的是理想国最近出的一本新书《四季便当》第二本，作者是吉井忍，他之前已经有出过一本了，然后我现在手头就有这本书。哎，有很多很可爱的明信片。
这本《四季便当二》是他在疫情期间写的，疫情期间因为他也只能在家里
做。现在所有的东西就书里面他有那个除了讲那个菜单，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在创作。
吉井忍老师本来就是，
我是说他做菜也是在创作。对，
是
啊，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你看到别人在很认真的生活，你也会从中获得力量。对，就像我看到那个环卫工人在扫银杏，然后外卖小哥停下来拍照一样，就是也会给我一些安慰。
吉井老师两本《四季便当》都是在理想国出版的
啊。秋刀鱼，他在秋刀鱼旁边配了那个萝卜丝，就是日本吃的寿喜的那个寿司的。他这样一长条，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把那个秋刀鱼的那个刺完整的剥离下来只吃肉。你想，你大块的吃鱼肉，哇！大家去看吧，我觉得每天看一个小便当，给自己就是做一个菜，做一个饭，就是相信肯定会带来很多的幸福感。
对。哎，同时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也很推荐吉井老师在另一个出版品牌文景出的一本书，叫《东京本屋》（Tokyo Honya）。它其实讲
Tokyo Honya，
对，它其实讲东京那些书店的。本屋在日本是书店的意思。
突然说日语，感觉多了一点魅力。
对，我真的超推荐。然后这三本书都是由我们业界知名的大咖陆志昌陆大师设计的，是不是轮到 DY 来推荐了？
我推荐的就是那个奖品里面。就是一个是爱丽丝的多功能料理锅，其实并不想很暴露自己，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明年可能会搬新家，然后其实还蛮期待在一个稍微就比之前开阔一些的地方能够带来日常小确幸的事情。然后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就是它又能做章鱼小丸子，还能做部队火锅什么的，就感觉会比较实用。就是因为我已经真的很久没有社交生活了，就我期待就是
只有工作，
对，能够有一些这样的时候，就大家聚在一起就会挺开心的。有的时候是有意义的开心，有的是无意义的开心，但是管他呢，就开心就好了。然后爱丽丝这个确实还挺老的一个牌子，就是
对，
我有买他们家的那个收纳盒，
是
就也还蛮好的。
我很早之前知道这个品牌是因为黎霹雳，也就是我们大老师的夫人，在豆瓣的推荐，然后后来我也是买了他一些收纳用品。但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安利的是他的电器用品。
就跟生活相关的东西，就是你买来之后都会给生活带来一些好的转变。
是，而且他颜值很高，就是让你心情
很可爱。
是，
然后另外一个想要安利的就东西就是悦榕庄的蜂蜜黄姜身体乳。因为我自己是特别特别干的皮肤，然后秋冬天穿秋衣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你就是抖落那种屑。
哎哎哎，
就是
我不会。
那你可能是油性皮肤。
我是每次洗完澡我就会涂一层厚厚的身体乳。
对，就涂身体乳就会避免这种情况、哦、
就得涂，冬天真的得涂。
对，好干的，尤其北京好干燥。
所以就还挺安利这个东西给大家的。而且悦榕庄大家应该更多知道它是一个酒店的品牌，而我自己其实还蛮信赖这种酒店产的东西。就我之前有过
好
多次，
我的肚子一直在叫，
就我之前有过好多次，就是去那个酒店然后要酒店的那个品牌的东西的经历。就比如说我之前去日本，然后就是一家很就可能在他们来说是很普通的三星酒店，它那个洗手液是那个什么高斯的那种洗手洗脸二合一的、哦、我洗了就觉得哇、哦、超柔软。然后那个酒店用的那个淋浴的那个花洒，嗯，然后我就哇好舒服。然后我当时就记下了，我在备忘录记下，我说我以后就是自己也要买一个这样子的花洒。然后还有之前去有一个酒店，他会很贴心提供水乳，然后我觉得他那个乳液特别好，就对我来说特别受用。包括我还在酒店买过枕头，就是怕之后就买不到一样的，就一定要在那个那什么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体乳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安利给大家。
对，而且悦榕庄这一款它反而还更适合那些就是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因为有些身体乳好像是有刺激性的吧，还是怎么着，就加的东西太多了。它这个还特别合适。我们将会送出的应该是100毫升的吧，之后看哪位幸运的朋友会获得它。
我也去留个言。
你也去留个言。
我自己买去。
悦榕庄的悦是喜悦的悦啊，榕是那个榕树下榕树的榕、然后庄就是那个石家庄的庄，但也可以 mark 一下。
酒店不管是出的东西还是他引进的东西、很多真的是很用心，就是特别好的。我之前去巴厘岛那边玩的时候，就还很想买他们的那个睡衣睡袍，
也看着很舒服。
对对对、
你每次都在酒店采购东西。
就是因为真的很好，然后你出去之后你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得到。
哎，好希望明年真的是可以出去玩一下呀、什么好压抑啊。
是
吧，你想想你上次去意大利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我前段时间就是在翻那些照片嘛、就发现之前过去的事情就是感觉啥都留不住。
留下照片啊，
就留下照片，
留
下曾经快乐的证据。
对啊，照片，然
后也会有
回忆嘛。就是它有
的时候会让你再快乐起来，就是 iPhone 那个小插件，它就有一个小框框，就是随机播放你过去的某张照片。
我有次就
我真的是存了非常多张，然后昨天不是就有一张我跟郝运来的合照嘛，就说、我那时候居然还穿裙子，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侄女，就可能大家都知道，就西西，就是我经常会随机到她那个照片。她现在已经是个，也不能说是大姑娘，是一个小大姑娘。然后有的时候随机到她很小的时候的照片，就是那种有那么一点点丑萌丑萌的。然后我就会分享到我们的家人群，然后大家就又会快乐一下。所以我觉得，还是
你发照片给我会快乐，就是那种。哦，看看曾经的丑样子。
就是
不丑，
所以它
还蛮可爱的，
还是有意义的。
对，所以之前我有时候会偷偷拍你们嘛，就我们一些
你拍的是真丑呀。
对，你拍的是真丑。
因为你
不强烈认同。
就你跟东哥都特别喜欢用一些黑不拉几又灰又黄的那个
滤镜
色调，
对，他拍出来那个整个人脸色就很不好，然后又加上他又奇怪的打光跟阴影，就是他会把你整个人都变形，
还有畸变，
可能这也是我们，可能
这相信，
可能这也是我抓住生活的一种方式，就是
把别人拍丑，
不是可能这来我拍照技术，对，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我好像有留住一些什么，就每当我在 ins 上在看翻
看，
对 ins 上翻看我以前拍你们
的
照片，
我还蛮就是蛮开心的，
对
对
对、
是
蛮开心，虽
然丑但是还是很开心。
对啊，就是说就像是你不会嘲笑自己小学生或者中学生时期写的那些文章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记录的就是最真实的自己，你就是那样的穿衣品味，就是那样大笑，
稍微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对，是当然有，对，但就是那些大笑的场面，甚至说搞怪的场面，你就觉得啊，我是曾经真真实实的活在那个时空内、那个时间内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好像抓住了一些逝去的东西嘛。
开心，收工。
那我们就是节目上线的时候是2020年最后一天，马上就是元旦嘛，然后会有3天的假期。不管大家，你们会加班吗？哦，你要休年假哦。天真，你会加班吗？
不会吧，
我应该会加班，我应该会带着电脑去玩。
哦，好。D1呢，你估计也够强哦。
不知道，就是我现在对假期没有那么
期待了，是吗？
嗯，因为他要装房子。
哦，
就不知道，就没有什么执念嘛，就是。嗯，
好吧，没关系，那
就要加就要加，不要加就不要加。嗯，
对，都无所谓，我也很佛系。对，那就祝大家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明年一定会依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一个你自己想要得到的不错的结果。
做个老手，
做个老手。哦，
那我再把 DY 那句话重复一下，我特别认同，就是接纳自己，新的一年更加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开心，接纳自己的不开心，接纳自己的特别，接纳自己的平凡。
我们都会成长的，不管怎么样，
对，
都会成长的。
嗯，然后我真的今天特别感谢你们，就是录这么多期，将近200期节目，这是第一次，就是
想感谢我们。
就是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是我们分了2趴来录，就是上午录完了，然后下午大家要一起开会，然后晚上你们还愿意在这里，我们一起录这一期。然后的话就是前面2期那2年2018年2019年都是我和 DY 我们俩录的嘛，反正今年能够和你们在一起，我们4个人一起录这期节目，我也其实心里是特别特别感动。
就是从结果来看，就是录的还挺艰难的，但是我自己感觉为什么会艰难，就是因为我们4个人太不一样了，就是所以会很多有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刻。嗯，然后就是也会想要呈现自己，然后也会想要跟对方去做一些沟通跟交流。但是其实大家某种程度上都是算自洽吧，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找到每个人的路。
没错，没错。那就最后俗气来一句，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